这个题目是讲价成功未必是福。
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讲价成功未必是福。
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0章1到16节。
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0章1到16节。
我们一起分别用普通话和广东话读出16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分别用普通话和广东话来读出1到16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先用普通话来读。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初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又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
约在四初预雇的人来了，各人得了1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碌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那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好，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黄天全牧师，翻译是翰林弟兄。
好，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黄天全牧师，翻译是黄翰林弟兄。
有请两位。
有请两位。
弟兄姐妹早晨。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
让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祈祷。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慈悲仁爱的天父。
慈悲仁爱的天父。
多谢你在疫情当中仍然容许我们来到你的殿面前敬拜你。
感谢你在疫情当中期间也可以允许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
当我们现在聆听你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在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
求你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教师。
求你的圣灵来亲自做我们的教师。
又赐给我们一个谦虚受教的心。
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叫我们能够将所听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活出来，
叫我们所听的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来，
好叫你的名在我们生命中得到荣耀和高举，
好叫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彰显和高举，
奉基督耶稣名求，
奉基督耶稣名求，
阿门。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讲过这么多比喻当中呢，
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说的那么多的比喻当中呢，
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
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这个葡萄园的比喻，
很可能是其中最难明的一个，
很可能是当中最难懂的一个了。
在我未读神学之前呢，
在我还没有读神学之前，
每一次我读到这个比喻呢，
每一次我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相当的困惑，
我总是觉得相当的困惑。
原因呢有两个，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这个比喻读起上来虽然好像很简单，
就是这个比喻呢读起来感觉是很简单的，
但如果你问我比喻最后想带出的功课是什么呢，
但你要问我这个比喻所带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呢，
却是不容易回答，
确实不容易回答的。
因为虽然在比喻结束的时候呢，
因为虽然在比喻结束的时候呢，
耶稣清楚地将这个比喻的教训告诉门徒听。
耶稣很清楚地将这个比喻的教训告诉给门徒了。
他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他说，这样那在前的将要在，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但到底这两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
那到底这两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比喻中那些在后的，很明显就是那些雇用得最迟的那些工人。
字面上很明显就是那些在后的，就是雇用进来最迟进来的那些工人。
那而那些在前的很明显就是那些雇用得最早的那些工人。
而那些在前的就是雇用得最早的那些工人了。
但这两组的工人到底分别代表了什么呢？
那这两种工人到底分别都代表了什么呢？
咁佢哋又做咗咩嘢，叫佢哋嘅情况有逆转呢？
那又做了什么事情，叫他们的情况有所逆转呢？
而呢个逆转嘅情况到底又代表啲乜嘢呢？
而这个逆转的情况又到底又代表了什么东西呢？
呢啲问题呢，耶稣好似并冇好清楚直接嘅向我哋解释。
那这些问题呢，耶稣呢好像并没有清楚的来向我们解释。
唔单止系咁，
不单单这样啊。
这个比喻另外一个叫人困惑的地方呢，
这个比喻另外一个叫人困惑的地方，
就是比喻好像在提倡一种看起上来不是太公平的奖赏制度。
就是呢，这个比喻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太公平的一个奖赏的制度。
那很简单，假如有两个人是同样做同一份工，
那很简单啊，假如有两个人同样是做同样的一份工，
那第一个比第二个工作时间长，
那第一个比第二个工作的时间长，
工作的成果也都更加高，
工作的成果呢也会更加高。
那出粮的时候，那位做得更多的工人获得更多的薪酬。
那出工资的时候呢，那个做得更多啊，更多成果的人获得更多的薪酬。
在我们看上来呢，这个是应理所当然的事来的。
那在我们看来呢，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来的。
但奇怪的就是呢，
但奇怪的就是啊，
在这个比喻里面呢，
在这个比喻里面，
那些辛辛苦苦做了整日嘢的工人，
那些辛辛苦苦做了一整天活的那些工人，
他们出粮的时候呢，发现他们的人工和那些只是做了一个钟头的工人一样那么多。
他们拿工资的时候呢，发现了他们做了一整天的工，跟那些只是做了一个小时的那些工人所拿的工资是一样多的。
不单止是这
样，不单单这样，
当我们向原主投诉的时候呢，
当我们向原主投诉的时候，
原主不但没有立刻去更正这个明显的错误，
原主呢他没有马上去更正这很明显的错误，
反而还斥责这些勤力的工人，
反而是斥责这些那么勤奋的工人，
叫他们拿了他们当得的就快点走了，
叫他们拿了他们当得的就快走吧。
咁呢个睇上嚟好似唔公平。
那这看上来是非常的不公平的。
而最难以解释嘅就系呢？
最难的解释的区呢，就最难解释的就是呢？
比喻里面呢个原主。
比喻里面的原主，
好明显呢就系代表神自己。
很明显就是代表了神自己。
而且喺比喻开始嘅时候呢？
而且在比喻刚开始的时候呢？
耶稣又讲得好清楚。
耶稣说得很清楚了。
他说天国好像是这个葡萄园这样，
他说呢天国就好像这个葡萄园这样的。
那难道就真的表示神会好像这个原主一样那么不公平？
那难道就表示说神是会像这个原主那样那么的不公平吗？
甚至天国呢就是一个即使你有努力讨主喜悦，
甚至天国即使就是你像一个就是努力的在讨主喜悦，
但到头来你的奖赏都只要跟那些懒懒闲的信徒一样多这样的地方。
但是到头来 你的奖赏还是跟那些懒懒闲闲的那些信徒一样多的这么一个地方吗？
所以你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个比喻一直以来呢都为我带来很大的困惑。
所以大家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个比喻呢一直以来都带给我很大的困惑。
但是假如我们想解开这个困惑，
但假如我们想要解开这个困惑的话，
以致我们能够明白耶稣究竟是想藉着这个比喻带出些什么的话呢，
以致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借着这个比喻到底想要带给我们什么的话呢，
那我们又应该在哪里开始呢？
那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那我想其中一个最好的起点呢，
那我想 其中最好的一个起点。
就要首先了解到点解耶稣会讲一个咁样嘅比喻。
就是首先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么的一个比喻啊？
咁如果我哋要追溯呢一个比喻嘅前因后果嘅话呢？
那我们如果要追溯这个比喻的前因后果，
我相信呢，我就要回到去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由第十六节开始。
我们要回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的第十六节开始啊。
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呢，
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
我们看到有一天呢，有一个少年人来找耶稣。
我们看到有一天有个少年人来找耶稣，
他就这样问了，
他就问了，
夫子，我应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呢？
他问了，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
那这里我们留意到这个少年人这样去问呢？
那这里我们留意到少年人这么问，
其实就是给了我们这些很重要的线索，
其实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线索，
让我们可以明白到他究竟是怎样去看永生的，
让我们可以看得到明白他到底是怎么样来看永生的。
他问耶稣他应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
他问耶稣他应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
那就证明在他心目当中呢，
那就证明在他的心里面呢，
永生就好像一件货物一样，
永生就像一个物体那样，
正如
物那样，
正如每一件货物都有它既定的价钱呢，
就如每一件货物它都有一个它既定的价格价钱。
对于这个少年人来说呢，
对于这个少年人来说，
永生的价钱呢就是要靠做善事来换取的，
永生的价钱就是要做善事来换取的。
那他所不知道的呢，只是需要靠什么或者做多少的善事呢才可以换取得到。
他所不知道是要靠做什么和不知道要做多少善事才可以换得这个永生。
很明显这个少年人的想法呢其实 是相当错的，
很明显这个少年人的想法是相当错误的，
但他既然看永生为一种交易买卖呢，
那既然他 在永生这么个交易要进行这么一个交易买卖，
那耶稣就决定将错就错，
那耶稣就决定了将错就错吧。
透过他这种错误的想法呢，
透过他这么一种错误的想法呢，
来让他了解到，
来让他了解，
如果永生真的只是好像一桩交易买卖的话呢，
如果永生真的就是这么一桩交易的买卖的话，
那它价钱呢是高到没人可以负担得起的，
那它的价钱是高到是没有人可以负担得起的。
于是耶稣呢就答他了，
那耶稣就答他回答他了，
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
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
就当遵守诫命，
就当遵守诫命。
由于当时的犹太人都知道呢，神藉着摩西颁布的律法里面呢，
那个时候犹太人都知道呢，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里面呢，
总共有六百几条的诫命，
总共有六百多条的诫命啊。
耶稣说要守诫命，
那耶稣说要守诫命了，
究竟是要守哪几条呢？
那到底要守这诫命当中的哪几条呢？
于是这个少年人就再一次要求耶稣讲明是哪一些的诫命了。
这个少年人就再一次要求耶稣说明白到底是要遵守哪几条诫命了。
于是耶稣呢就选择所十诫里面的其中五条，
那耶稣就说了十诫里面的其中的五条，
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
就是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
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
同埋当孝敬父母，
还有当孝敬父母。
另外呢，又加上佢教训门徒最大诫命当中嘅第二条。
然后呢，他又加了一条，他教训门徒当中最大诫命的第二条，
就系要爱人如己，
就是要爱人如己。
咁样嚟回答佢，
这样来回答了这个少年人。
呢个少年人听到耶稣嘅答案呢？
那少年人听到耶稣的答案呢？
心里边一定非常高兴啊！
他心里面一定都非常的高兴啦。
因为六百几条的诫命，
因为六百多条的诫命，
其实呢当中有不少是一些涉及日常生活的琐事的，
其实呢当中是有一些是涉及到日常当中日常琐事的一些诫命，
所以假如耶稣说所有的都要遵守的话呢，
所以如果耶稣说这600多条人全部都要遵守的话呢，
其实呢都是相当困难的。
那其实是相当的困难的。
但现在耶稣只是选了其中的6条。
但现在耶稣只是选了其中的6条。
而且还是一般人都很熟悉的6条。
而且呢还是当中其中、一般人都非常熟悉的其中6条。
所以少年人听到之后呢就很庆幸事情原来只是这么简单。
那少年人听了之后就非常的庆幸了，原来事情就是是这么简单的。
于是他立刻就跟耶稣说了。
那他马上就跟耶稣说了，
他说这一切我都已经遵守了。
他说这一切我都已经遵守了。
为了确保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呢，
那为了确保呢是真的还没有其他别的要求了。
那他就再问多一次了。
那他就再问一次了，
还缺少些什么呢？
他问耶稣说还缺少什么呢？
那这个时候呢为了帮助这个少年人能够明白他自己的光景呢，
那这个时候呢耶稣为了帮这个少年人明白他自己的光景，
耶稣就这样回答了。
耶稣就这么回答他了，
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你还要来跟从我。
我相信耶稣之所以这样回答呢，
我相信耶稣呢之所以是这么回答他，
并不是表达说一个人呢只要愿意变卖家产将钱分给穷人，
并不是说呢只要一个人愿意变卖家产 把这些变卖分给那些穷人
就可以得永生了，
就可以得永生了。
而是他想透过这个要求呢，
而是他是想透过这么一个要求
让少年人看到，
让少年人可以看得见啊，
原来没有任何人是能够靠遵守律法来赚取永生的。
原来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靠遵守律法来赚得永生的。
因为耶稣早前提到的要说要爱人如己的时候，
因为耶稣之前所已经所提到的要爱人如己的时候呢，
少年人立刻就说他已经遵守了。
少年人马上就说我已经遵守了。
但是假如他真的已经遵守了这个诫命，
那如果假如他真的是已经遵守了这么个诫命了，
那他应该一早就已经变卖自己所有的财产来分给穷人了。
那他一早就应该已经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都已经 变卖了之后分给穷人去了。
这样才是爱人如己的表现，
这样才是爱人如己的表现。
所以看来呢这个少年人呢并没有他自己想象那么敬虔。
所以呢这个少年人呢他其实并没有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么的敬虔。
当少年人听到耶稣这样回答的时候呢，
那当少年人听到耶稣这么回答他的时候呢，
他一定立刻就知道呢他并没有足够的善行来赚取他所想要的永生。
那他马上就能够知道 他自己做的是并不够来赚取这个永生的。
因为原来他的产业非常之多，
原来呢他的产业是非常多的，
而且很明显的他并不愿意就这样就跟他的产业分手。
而且很明显啊，他并不愿意就这样就跟他自己的产业分手啊。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假如这个少年人看到自己的不足，
假如果这个少年人他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愿意承认自己没有能力达到神的要求，
愿意承认他自己没有能力达到神所要求的，
谦卑的来到主面前求主怜悯的话呢，
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求主怜悯的话呢，
我相信耶稣一定会本着他丰厚的恩典，
我相信耶稣肯定会本着他丰厚的恩典
向他启示福音的真理，
向他启示福音的真理，
而且将救恩白白的赐给他，
而且将救恩会白白的赐给他。
但可惜这个少年人已经认定了永生是他和神之间的一种交易买卖。
那可惜呢这个少年人他已经认定了这个永生是他和神之间的一种交易，一种买卖。
所以既然他知道自己给不起要求的价钱呢，
所以呢他觉得他自己是给不起这个所要求的价格，
于是呢就只好忧忧愁愁地走了。
于是呢这少年人就忧忧愁愁地走了。
那当这个少年人走了之后呢，
当少年人走了之后，
耶稣就决定把握这个机会呢去教他的门徒一些重要的真理。
耶稣呢就决定把握这个机会去教门徒这个真理。
于是他就对门徒说了，
于是他就跟门徒说了，
说财主要进天国实在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困难。
他说财主要进天国实在是比骆驼要穿过针的眼还要困难的。
门徒一听到耶稣这样说，
那门徒一听见呢耶稣所说的这个话，
他就非常之惊讶了，
他们就非常的惊讶了。
因为当时一般的犹太人都会认为财富是代表神的祝福，
那个时候呢，因为犹太人都觉得财富是代表了耶稣是、神的祝福，
但现在耶稣竟然说财主难进天国。
那现在呢耶稣居然说财主是难进天国的。
那些门徒岂不是比财主更加有福吗？
那这些门徒岂不就是比这些财主更加有福了吗？
于是彼得呢可能代表着其他门徒呢就忍不住问耶稣了。
于是呢彼得可能代表了其他的门徒，他已经忍不住了，他就问耶稣了。
他说看看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你了。
他说看看啊，你看我们已经撇下了所有的一切都来跟随你了。
将来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呢？
那将来我们所要得到的是什么呢？
彼得这个问题呢表面看上来好像一个很自然的问题。
那彼得这个问题啊看上去非常自然。
但如果我们小心想一想呢，
但你细心的想一想啊，
我们就不难发现到呢原来彼得和门徒在不知不觉当中呢，
原来呢彼得跟门徒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呢
已经跌了进去和刚才那个少年人差不多的心态里面，
已经跌进了跟刚刚那个少年人差不多一样的心态里面去了。
因为当彼得问耶稣他撇下一切了来跟随他将来会得到什么的时候呢，
因为当彼得问耶稣说了，他说他已经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了，
他将来会得到什么呢，
然后他将来会得到什么呢？
他们无形中呢就已经好像将他们在神面前的一切付出和牺牲，
他无形当中呢将他在神在耶稣面前所付出的一切还有牺牲
就好像看成一宗交易买卖咁，
都已经是似乎已经看成了一种交易一种买卖了。
咁佢哋既然已经撇弃一切所有噶啦，
那既然他们已经撇下了一切所有的了，
咁而家佢想知道嘅就系佢哋嘅付出。
那现在他就想知道的是他们的所付出的，
最终到底能够为佢哋换取乜嘢嘅益处同埋好处呢？
那最终呢，到底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和好处呢？
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呢，
耶稣大可以直接的去斥责他们，
耶稣其实是大可以去斥责他们的，
纠正他这种错误的想法，
去纠正他们这种错误的想法。
但耶稣并没有这样做，
但耶稣他并没有这么做。
相反的呢，他竟然满有恩典的话给他们听，
相反呢他是满有恩典的来告诉他们，
凡为他的名撇下房屋兄弟姊妹父母儿女和田产的，
他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产的，
必要得着百倍，
必要得着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
并且呢承受永生。
但是当耶稣给出他们一个这么宝贵的应许之后呢，
那当耶稣给了他们这么宝贵的一个应许之后，
他又立刻加了一句，
他又马上又加了一句啊，
他说然而，
然而
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后的将要在前。
那当我们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呢，
那当我们一读到这一句的时候，
有两件事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有两件事情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第一呢，就是这一句说话呢，
第一呢，这句话
跟耶稣讲完葡萄园的比喻之后去总结那句说话呢，
跟耶稣讲完葡萄园这个比喻之后他所做的总结的这么一句话，
在内容上呢基本是完全相同的，
在内容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先后次序上面调了一下，
只是先后的次序相互调了一下。
由于耶稣对门徒讲完这一句说话之后呢，
由于呢耶稣对门徒说完这句话之后呢，
他即刻呢就讲了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了，
他马上呢就说了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了。
那在比喻之后呢又以相反的次序问回同一句的说话来做总结，
在说完比喻之后呢就用相反的次序来 做了总结。
那这个交叉首尾呼应的写作手法呢，
那这种交叉还有首尾相应首尾呼应的写作手法呢，
从咁样我哋就可以几乎可以肯定呢？
就这样呢，我们可以几乎可以肯定。
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
这个葡萄园的比喻。
正正就是为了要解释这一句说话而讲的。
就是为了要解释这句话说的。
其次呢？
然后其次。
当耶稣第一次提到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的时候呢？
当耶稣他提到了，他说，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
这一句说话呢，是紧贴住他被门徒得着百倍承受永生的应许之后讲出来的。
他这句话呢，是对门徒说他们将会得着百倍，之后再所说的 这句话。
而这两句说话之间呢？
这两句话之间呢？
有一个小小的连接词。
有个小小的连接词啊。
而几乎所有的学者呢，都一致认为。
然后几乎所有的学者呢，他们都觉得认为。
这个连接词呢，在这里是有对比的成分的。
这个连接词是有对比的成分，
因此和合本就将这个连接词译做然而，
所以呢和合本就将这个连接词翻译成了然而，
而所有的英文译本都一致将它翻译为 but， 即是但是，
然后呢所有的英文的版本呢都将这个词这然而翻译成了 but。
但是假如耶稣在这两句说话之间真的存着对比的意味呢？
但是如果是耶稣真的是在这 两句话，他们有对比的意义的话呢？
那既然前面那个得着百倍承受永生的应许，
那既然前面说了可以得着百倍并承受永生的应许，
基本上是一件正面的好事，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正面的，一件好事情，
是叫人值得期待的，
是叫人值得期待的。
那之后的这一句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呢？
那后面这句话呢，他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就似乎是隐含着一些没那么正面，
那就似乎他隐含了一些就是没那么正面的，
甚至是一些带有警告意味的信息了，
甚至会带有一些警告的意义的一些信息了。
那这个信息是想警告门徒什么呢？
那这些信息是想要警告门徒什么事情呢？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然后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
不如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比喻的本身啦。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比喻的本身了。
有一天早上大概是六点钟那么上下啦。
就有一天早上大概六点钟左右了。
一个葡萄园的园主呢，就去到市中心的广场那里。
那这个葡萄园的园主就到了市中心的广场。
去雇佣一些临时的工人去个葡萄园那里呢，是帮他做成一些他当日需要完成的工作。
就到了广场里面去找一些工人进他的葡萄园里去做一些他们当天所需要做的事情。
虽然我们看上来一早上六点钟去请工人好像是早了一点。
虽然我们看好像早上六点钟 到市中心去请人做工是挺早的。
但我们需要明白到呢，由于当时在以色列的社会呢，是一个农业为主的社会。
但我们也要明白当时呢，以色列的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
所以一般的农夫和其他的工人呢，
所以一般的农夫和其他的工人
通常最迟呢，在早上七点钟就开始做事了。
通常呢，最迟在早上的七点他们已经开始干活了。
所以假如你是一个老板，
所以假如你是一个老板的话，
你想请一些人帮你做日工的话呢，
你想找一些人帮他们 打日工，
你就需要呢在早上七点钟之前呢，就去到市中心的广场那里呢找你想请的人，
就需要呢在早上七点钟之前到这个市中心的广场去找这些工人。
因为几乎所有当日想做日工的工人和想请人的人呢，
因为几乎当时想做日工的那些工人还有呢想聘用人的人呢，
都会在七点之前呢就聚集在广场那里，
都会在呢七点钟之前已经大家都已经聚集在那个广场里面了。
所以如果你去得太迟的话呢，
所以你如果去得太晚的话呢，
那些最能够做事的人呢就会被先到那些雇主请上去的了。
那他那些能干活的人呢基本上就会被那些雇主先到的那些雇主已经请走了。
所以这个原主那天早上六点钟多一点呢就去到广场了。
所以那天呢，原主呢，那天六点钟多一点点呢，他就到了广场里面了。
咁就走到去一班睇起上嚟相当捱得嘅大只佬嗰度。
他们就找到了一帮走到原主就走到一帮他们看起来似乎能够非常挨得苦的一帮就是年轻力壮的人的面前啊。
咁就同佢对佢哋讲啦，
又就对他们说了，
佢话我葡萄园今日需要一啲额外嘅人手去做嘢。
他说我的葡萄园今天需要一些额外的人手干活。
如果你肯嚟帮我嘅话咧，我绝对唔会亏待你哋嘅。
如果你们能来帮我的话呢，我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
咁大只佬嘅代表咧就咁答佢啦。
然后那些那些壮士的代表啊，就有一个人就回答他了。
佢话你唔亏待我哋，点样唔亏待法啊？
那你说你不会亏待我们，那你是到底怎么不亏待法呀？
不如咁啦，假如你愿意每人俾我哋一钱银子咧。
他说：“那不如这样呢，如果是你愿意的话，你每人给我们每人一钱银子，
咁我就嚟帮你做一日嘢啦。
那我们就来帮你干一天活。
原来喺当时嘅社会里边咧，
原来呢当时的社会里面啊，
一个普通工人一日嘅人工咧，
一个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
的确系大概系一钱嘅银子，
的确也是大概就是一钱银子。”
不过这个价钱一般只是给一些有固定合约的工人的工资。
不过呢这个价钱呢只是给一些其实是有固定合约的那些工人的工资。
如果你只是逐日做散工的话呢，
如果你只是每一天逐日做这些打一些散工的话呢，
那工资通常呢就不会有那么高的。
那工资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
所以当这一帮大只佬要求每人一钱银子的时候呢，
所以呢当这一帮就是年轻力壮的人他们要求雇主给每人一钱银子的话呢，
他们很可能已经预计这个原主一定会跟他们讲价的了。
他们很可能就已经在预计好了，就是说觉得这个原主肯定会跟他们讨价还价的了。
所以他已经有心理准备呢，最后呢可能得到的呢并没有一钱银子那么多的。
所以他们是有心理准备的，他们有准备说最后得到的工资肯定不会有一钱银子那么多的。
但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呢，
但呢 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了，
这个原主竟然不跟他们讲价。
那原主呢竟然是没有跟他们讲价，
就这样就答应他们的要求去给这个价钱了，
就这样就答应了他们要求给这个 价格了。
所以这帮大只佬呢就高高兴兴的立刻跟原主回到他的葡萄园那里。
所以呢这帮年轻力壮的人就高高兴兴的跟着原主就到了他们的葡萄园里面去了。
一面走心里面还一面庆幸，哇今天走找到这么好的一份笋工。
哇他们一边走一边心里就想，太好了，今天居然找到这么好的一份那么好的工作。
过了两个钟头之后呢，
过了两个小时以后呢，
大概在自初的时候呢，
大概呢就在四初的时候，
就是大概朝头早九点钟左右呢，
也就大概早上九点左右。
由于这个原主还需要更多的工人来做那天好像做不完那么多的工作，
由于呢原主呢他好像还需要更多的人来完成当天目前还是干不完的那些活，
于是他又再一次来到广场。
于是呢他再一次来到广场了，
他看到还有些工人在那行企企没工作，
那还是见到有些别的工人在广场里面闲站着，他们没有活干，
于是他决定呢也都请了这些工人了。
于是呢原主也决定把那些工人也请过去了。
他就对他们说了，
那他就对他们说了啊，
他你们都来我葡萄园工作吧，
他说你们也来我的葡萄园工作吧，
你们当得的我必定会给你们的，
你们所当得的我必定会给你的。
既然当时已经是九点钟了，
那既然当时已经到九点了，
这些工人还没有工作，
那这些工人还没有工作，
现在竟然有人肯请他们，
现在呢既然是有人肯请他们，
他们当然很开心啦，
他们肯定当然是很开心啦，
于是他都不计较人工有多少
了，于是呢他们也没有再计较到底工资是多少了，
所以立刻就接受原主的聘用。
于是呢他们马上呢就接受了原主的聘用，
就同他一起回葡萄园做事了，
跟着他一起到葡萄园里面干活去了。
那到了正午，
到了正午了，
原主又再出广场，
原主又去广场了，
又看到另一班人站在那里没事做，
又看到另外一帮人他们是没有站在那里是没有事干的，
于是照样又请他们，
于是照样呢他又请了他们。
然后跟着到了申初，
然后到了申初，
即是下午三点钟左右呢，
也就已经到了下午的三点钟了啊。
他再出广场的时候呢，
他再出去广场的时候呢，
还是看到有些没事做的人在那里走走，
还看见有一些人他们没有活干在那里站着，
于是他连这些都请了，
于是呢他把这些人也都请了。
最后到了有仓的时分了，
最后呢到了有出的时候了，
即是下午五点钟左右，
也已经是到了下午的五点了。
原主最后一次出广场，
原主呢他最后一次去了广场，
竟然看到还有些工人在那里行几几，
竟然呢还看见还有人是闲着无事站在那里的。
于是他就问他们了，
于是呢他就问着他们了，
喂，为什么你整天都站在这里啊？
为什么你们整天都在这里闲站着呀？
于是他就答了
啊，于是那些人就说了，他说
他因为没人请我们嘛，
他说因为没有人请我们呢。
那在当时的社会呢，
那在当时的社会呢，
一个正常的工作天呢大概是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的，
正常的工作的时间是早上的七点到下午的六点。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份一日的啲散工呢，
所以你想打一天每一天一整天这样的散工啊，
而到下午五点钟都没人请你的话呢，
如果到了下午五点了都没有人请你的话呢，
你几乎可以肯定你那天是没收入的，
你几乎就可以肯定那天你是没有收入的了。
因为还有哪个只是会请你一个钟头呢？
因为你想到底有谁会请你只是做一个小时的活？
但这个原主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但这个原主真的非常奇怪啊，他很奇怪的一个人。
还有一个钟头就收工了。
啊，还有一个小时呢，当天的活当天就要结束工作了。
他竟然还对这些工人说。
他竟然呢还是对这些工人说。
你们都去葡萄园啊。
你们也去我的葡萄园吧。
于是这些成日都找不到工的人呢喜出望外
啊，于是呢这些整天都找不到工作的人他们就喜出望外了，
就即刻呢同他去葡萄园那里同其他人一起做事了，
马上呢就跟着原主进葡萄园去干活了。
到了傍晚，
就到了傍晚了，
整日的工作终于结束的时候呢，
一整天的工作都已经结束了的时候呢，
那原主就吩咐他的管事呢将每一个工人应得的工资，
原主呢就对管事对他吩咐说，将每一个人所应得的工资，
从最拉尾请嗰啲人开始，
从最后请的那些人开始啊，
逐一嘅派俾佢哋啦，
逐一逐一的分发工资给他们。
于是嗰啲下昼五点钟先开始做嘢嘅人咧就上前嚟啦。
于是那些下午五点才开始干活的人，他们就上前来了。
出乎佢哋意料之外咧，佢竟然每人得到一整钱嘅银子。
出乎他们的意外啊，他们竟然呢每人都得到了一钱的银子啊，一整钱的银子，
即系相等于佢哋平时做咗一日咁多嘅人工。
也就是说，等于他们做了跟别人做了一整天的那么多活的那些人的一样的工资。
因此我哋可以想象咧，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啊，
当晚佢哋其中有一个翻屋企嘅时候咧，
当天晚上他们有一个人回家的时候呢，
可能一踏入屋企门口，
可能一踏进家门口啊，
就急不及待嘅咁同太太讲，
就迫不及待的跟太太说了，
老婆老婆，我今日嘅运气你讲都唔信啊，
哇，老婆老婆，我今天的运气真的说你都不信啊，
我今日成日都揾唔到嘢做。
我今天本来是一整天都找不到活干的，
点知道下昼五点钟竟然有遇到一个阔园主
啊！竟然呢，下午五点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富裕的园主啊！
佢请我去葡萄园度做嘢，
他请我去了葡萄园里面干活。
我做咗一个钟头啫嘛，
我只是干了一个小时的活嘛。
佢竟然俾我一日多嘅人工，
他竟然给了我一整天的人的那么干那么多活的工资。
所以你看看，
所以你看看呐、
我在街市度买一条你最中意食嘅老虎斑嚟庆祝一下。
我在街市里面我买了一条你最喜欢的老虎斑这个鱼来庆祝啊，来给你吃啊。
咁跟住落嚟咧，下一班嚟攞人工嘅人咧，就系下昼三点钟先请嗰班。
然后呢，下一批来拿工资的人，就是下午三点钟才请他们的这帮人。
佢哋嚟到管事前边咧，
他们来到管事的前面啦。
竟然同样的拿到成钱银子的工资，
竟然也是拿到了一整钱的工资。
所以我们想象当晚他们回家的途中呢，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天他们在回家的途中呢，
可能有人经过街市的时候呢，
可能有人经过那个集市的时候了，
就买一斤雪花肥牛回家加料
就可能就买一斤的雪花肥牛今天晚上回家加料啊，
如是者呢，那些在正午和朝頭早九點鐘被人請的人呢，也都分別上前來領取他們的工資。
於是呢，那些正午啊，還有九點呢，請過來的那些工人呢，全部都上前來拿工資了。
而同樣呢，他們各人呢，都拿到整錢銀子的工資。
同樣的，他們每一個人都拿到了一整錢的工資。
所以他們喜出望外之餘呢，
所以他們喜出望外之餘呢，
我相信那天也帶挈了街市那些小販。
我相信他們肯定也是帶挈了，就是光顧了在街市裡面，在集市裡面那些小販。
最後呢，輪到那些由朝頭早七點鐘就開始受僱，
然後最後呢，就輪到了那些最早的從早上七點鐘開始受僱的那些工人了。
辛辛苦苦做了一日嘢的工人呢，上來拿工資了。
辛辛苦苦的干了一整天活的那些工人上前来拿工资了。
他等的时候看到其他做得比他们少的人呢，都得到比应得更多的工资。
他们在等的时候呢，看见了其他比他们干活干的少的人呢，都得到了比他们所应该得的更多的工资了。
于是他心里面就想了，
于是呢，他们心里就在想了，
喂，那些只是做了几个钟头的人都可以得到成钱银的工资。
哇，那些只是做了几个小时的工作的人呢，他们都已经拿到了一整钱的工资啊！
哇，我们这么辛苦整日的为他卖力，
那我们这么辛苦一整天的在为原主卖力啊！
我们的工资一定是比他高很多啦，
我们的工资肯定会比他们高很多的。
但出乎他们意料，
但出乎他们的意料了，
当他们拿到他们的人工的时候呢，
当他们拿到他们的工资的时候呢，
一看也都只是得回一钱银子，
一看那还是一整钱的银子，
跟其他人一样，
和其他人是完全一样的。
于是呢，他就非常不高兴，
于是呢，他们就非常的不高兴了，
就找个原主来跟他理论了，
就找到原主跟原主理论了。
他们说，我们整日辛苦受热，
他说我们整天的劳苦受热，
那些最后来的先做了一个钟头，
那些最后面才进来的才做了一个小时，
你竟然叫比我们的和比他们的是一样，
你竟然叫给我们的跟给他们的完全是一样的，
这样太不公平，太不公平了吧。
这样子太不公平了。
的确听起上来的确好像不是很公平的，
的确那听起来感觉真的是非常的不公平的。
但我们看看原主怎么回答他们。
那你看看原主他是怎么回答他的啊？
他对他们其中一个人这么讲，
他对他们其中的一人说，
他说朋友我没亏待你啊。
他说朋友啊，我没有亏待你啊。
你跟我讲定的工价不是一钱银吗？
你跟我所讲定的工价不是一钱银子吗？
事实上又真的是这样、
事实上的确也真的就是这样。
这一班工人最初的时候的确是跟原主讲好一钱银子先答应去帮他做事的，
因为这帮工人的确是当时是跟原主说好了是一钱银子，所以才会去帮他们干活的。
所以客观来讲呢，
所以从客观上说，
原主的确没亏待他们，
原主呢他是的确是没有亏待他们的，
也都没欠他们任何的事，
也没有欠他们任何东西。
其实当初原主答应给他们每人一钱银子做一日嘢，
其实当初原主答应他们是每人是给一钱银子干一天活，
呢班工人都好满意噶啦。
这帮工人其实他们都已经很满意了，
因为呢个数目已经比佢哋想象中多啦。
因为这个数目已经比他们想象当中的已经多了。
问题只系佢哋而家睇到其他工人都唔使做咁多嘢，都能够得到相同优厚嘅待遇咧。
问题就是在于他们看到了其他没有干那么多活的人都得到了一样的待遇，
他就开始眼红了，
他们就开始眼红了，
就不满意他们先前定好的这个价钱，
就不满意他们之前先预定好先定好的价格。
即使是这样，
那即使这样呢，
即使在这件事上面原主的确没有亏待或者欠了这些工人一些什么，
即使原主他是没有亏待或者是欠这些工人什么事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仍需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仍然是需要问这个问题，
就是既然这个原主在出粮给其他工人的这件事情上面都可以这么慷慨，
就是呢原主既然出工资给其他人这件事情上面都已经是那么的慷慨了，
为什么对着这一班的确是曾经为他努力做了一日夜的工人，
为什么对这一帮他 这一帮的的确确为了他们整干了一整天活的工人呢？
他不愿意同样的宽宏呢？
他不愿意同样的就是来宽宏大度。
假如我们留意一下原主向投诉他的人作出的回应的话呢？
那假如我们看看呢原主对这些人所做出的回应的话呢？
我就难发现到，
我们不难发现，
原主之所以拒绝给更高的工资呢？
原主呢之所以拒绝给更高的工资啊？
关键原来是在于呢已经讲定了的工价。
关键原来就是在于他们已经所讲定的工价。
这些最早雇佣的工人呢？
这些最早所雇佣进来的工人呢？
他和原主定工价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呢？
他们跟原主讲工价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在故事开始的时候呢，其实耶稣并没有很清楚的交代。
那故事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耶稣并没有很清楚的交代。
他只是在二十章第二节那里稍微的提到呢，就说原主和工人讲定一日是一钱银子。
只是在二十章第二节里面呢，他稍微讲到了说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
但假如我们留意原主之后雇佣第二组工人的时候呢？
那我们当然我们留意一下啊，然后原主去雇佣第二批工人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向他们开出一个实际的银码。
他并没有跟这些人说出一个实际的一个价码。
他只是告诉他们他们所当得的呢我一定会给你们。
他只是跟他们说啊，你们所当得的 我就应当会给你们的。
然后跟着下去那两次他请工人的时候呢，
然后在接下来另两次他再请工人的时候呢，
那耶稣形容这个原主呢也是这样行。
那耶稣形容这个原主呢，他说也是这样行。
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呢，
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有理由相信了。
这个原主请工人的时候一贯采取的模式呢，
这个原主呢雇佣工人所一贯采取的模式啊，
很可能呢都是不开出一个实际的银码。
很有可能他就是不开出一个实际的价码，
只是叫工人相信他不会亏待他们，
只是叫工人相信呢他不会亏待他们的。
但是总有些人会觉得，
但是总有一些人他们会觉得，
在自己有所付出之前呢，
在自己有所付出之前
要先为自己讲个好的价，
要先为自己说好一个好的价格，
先至是保障自己利益最好的方法，
才是能保障自己利益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原主最早请的这一班工人呢，
原主最早请的这一班工人
恐怕就正正是这一种的人，
恐怕呢他们就正正就是这么一种人、啊、
所以假如他们未去葡萄园工作之前，
所以呢假如他们没有去葡萄园工作之前，
已经跟原主定好是一日一钱银子的工价的话呢，
已经跟原主他们定好了、啊、一天一钱银子。
我有理由相信开出这个价的人呢是这一班工人，不是个原主。
我有理由相信啊，开出这么一个价格的这个人呢应该是他们工人，并不是原主开这个价格。
但好彩原主对这个做法呢也都不抗拒。
但是呢幸亏的就是原主对这个做法他也没有抗拒。
所以既然他们有这样的要求，
所以呢、既然工人有这么个要求了，
原主就以他们所提出的价钱呢跟他们定了合约了。
原主就跟他们用他们 所讲定的价格，所提出来的价格定好合约了。
那一般的情形来讲呢，
一般的情形下来说，
能够在交易买卖上面讲价成功，
能够在交易买卖上面讲价成功，
怎么看都是一件好事，
怎么看都是一件好事情来的。
但最估不到的就是，
但是呢偏偏想不到的就是，
这班工人的交易对手竟然是一个不单止是非常之富有、
这帮工人所交易的对手、啊、他这个原主他并不仅仅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原主，
还是一个慷慨阔绰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人，
还是因为呢慷慨富足到一位、就 让人难以置信的这样一位人。
但可惜当这班工人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呢，
但可惜啊，当这帮工人他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呢，
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太迟了，
对他们来说已经太晚了。
由于他们当初坚持要以合约的模式来跟原主建立关系，
由于当初他们要坚持要用以合约的形式来跟原主来定好这个合约关系，
而家原主呢就只可以按住合约嘅规范呢嚟处理佢哋之间嘅交易啦。
那现在原主就只能按照合约的规范来处理他们之间的交易了。
于是既然合约定明系一日一钱银子，
所以呢合约既然是已经定明了，就是一天一钱银子。
所以佢哋所得嘅呢亦都只可以系照住合约所定嘅咁多。
所以呢他们所得到的呢就只能是合约上面所讲定的这么多了。
所以唔怪得当耶稣最后总结呢个比喻嘅时候呢，
所以呢就这就难怪了啊！当耶稣在总结这个比喻的时候呢，
佢形容嗰啲在后嘅，
他形容那些在后的，
即系话冇为到自己嘅利益去讲价，
就是那些没有为自己的利益去讲价格的那些人，
只系相信原主嘅承诺嘅嗰啲人呢，
只是相信原主的承诺的那些人啊。
最后竟然因为得到额外的报酬反而变得在钱。
最后呢就会因为得到额外的报酬反而就会在钱了。
而那些在钱的呢，
那些在钱的
就是那些以为自己讲价成功就有着数的人呢，
就是那些讲价成功就以为得到了好处的那些人，
反而因为失去了更大的祝福而变得在后了。
反而就会因为失去了更大的祝福而变得在后了。
讲到最后，
那我们那说到最后面呢，
耶稣藉着这个比喻到底是想教训门徒和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一些什么功课呢？
耶稣到底是要借着这个比喻呢教训他的门徒还有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
我想不外乎就是想提醒我们，
我想呢不外乎他这就是要提醒我们，
当我们为神摆上自己的时候呢，
当我们为神摆上我们自己的时候，
千祈不要以一个做交易买卖的心态，
千万啊就不要一个以做交易做买卖的这个心态
来跟神讨价还价，
来跟神讨价还价。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满有恩典，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满有恩典
而且是厚赐于众人的神，
而且是一个
厚赐于众人的
一个，而且是一个厚赐于众的众人的这样一位人。
他不单止不会亏待我们，
他不单单会亏，不会亏待我们呢，
不会欠我们我们所当得的，
不会欠我们我们所当得的，
他愿意给我们的，
他愿意所给我们的，
往往是多过我们所配得的，
往往呢他就会给我们得到我们给我们所多于我们所配得的，
甚至呢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甚至呢就会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所以我们服侍他为他摆上自己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服侍他为他摆上我们自己的时候呢，
其实是完全无需讲价的，
其实呢是完全呢不需要讲价的。
但假如你坚持要跟他讲价呢，
但呢如果假如你非得要跟他讲价啊，
那也都得，
那也行的。
如果你向他提出一个价，
如果你向他提出一个价格，
他又答应你的话呢，
他也会答应你的话呢，
那可以肯定他一定会履行他对你的承诺，
那可以肯定啊，他会履行他所对你的承诺。
但你要记得啊，
但你要记得啊，
讲价成功未必是福，
讲价成功未必是福，
因为虽然你最终一定会得到你讲好的价，
因为虽然最后你肯定会得到你所讲好的价格，
但到最后你可能会发现，
但最后面呢你可能会发现，
原来他还有更多更好的东西本来是可以给你的，
原来他本来是有更多更好的东西本来是可以给你的，
但因为现在价已经讲好了，
但因为现在因为价格已经说好了，
所以他只能给你他已经答应了的东西，
所以他只能够给你他本来和你所答应的东西，
而不会给你更多的东西，
而不会给你更多的额外的，
以致最后呢损失的原来是自己，
所以呢最后呢原来损失的就还是会是你自己。
讲到这里呢，
那说到这里啊，
我知道我们在座当中有些人，
我相信呢我们在座当中我们有一些人，
尤其是那些已经信了主好一段日子的人，
尤其是有一些我们信了主有好一段时间的人，
你可能会想，
他们可能就会想了，
我已经服侍了主这么久了，
我已经服侍主服侍这么久了，
又怎会跟神讨价还价呢？
那我又怎么会跟神讨价还价呢？
但你有没有留意到当初问耶稣？
那但是呢，你有没有留意到你当初在问耶稣？
问耶稣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
他说，看啊，我已经撇下一切来跟随你了，将来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讲这些说话的人呢？
说这些话的人啊，
也都是引发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对象呢？
也就是呢，引发耶稣所这个说这个比喻的那些对象。
正正就是那些跟他最亲密的门徒，
正正呢就是跟他最亲密的那些门徒了。
其实跟神讲价这件事呢，
其实呢跟神讲价这个事情呢，
很多时候是可以用很含蓄的方法表达出来的，
很多时候呢是可以用很含蓄的那个方法来表达出来的。
因此当我们决定是不是要接受一些有挑战的侍奉的时候，
因此呢就是当我们在想要不要接受一些具有挑战的侍奉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对主讲，
如果我们对主说，
主啊，假如我答应在这个岗位上面服侍你，
他说，主啊，如果我答应了，我答应你在这个岗位上来服侍你，
你可不可以为我做这样做那样啊？
你能不能够为我做这件事情干那件事情呢？
又或者我们当中的做生意的弟兄姐妹，
又或许我们当中一些做生意的弟兄姐妹，
在面对疫情带来的经济不景之下，
在面对疫情所带来的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
你对神讲，
你对神说，
主啊，如果你能够保住我这盘生意在这半年里面仍然都可以赚到钱的话呢，
就说啊，如果说主啊，你如果能够保证我这一盘生意虽然在这疫情之下在半年以内都可以得到收益的情况之下呢，
我就会额外将所赚到的数目的一成再拿出来奉献给教会，
我就会呢将我所得到的收益的所得到收益的一成再额外的来奉献给教会。
又或者呢，如果你要去找工的时候，
又或者你去找工作的时候呢，
你跟主讲，
你跟主说，
你说主啊，你知道我家庭经济上的需要，
他说主啊，你知道我家庭经济上的需要，
如果你能够为我预备一份人工有这么高这么高的事的工的一份工，
你如果能够为我预备一份工资有这么多的这么一份工作，
那我就会一心一意在教会服侍你了，
那我就会一心一意的在教会来服侍你了。
当我们这样跟主讲的时候呢，
当我们这样来跟主说的时候呢，
其实在不经意当中我们就已经用一个交易买卖的方式来跟主建立我们跟他的关系了。
其实呢就在不知不觉的当中，这样呢我们就已经在用一种交易的心态来跟主来在讨价还价了。
其实想深一层，
其实我们更深的来想一想啊，
我们的处境，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处境啊，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忧虑，
我们的难处还有我们的忧虑啊，
主又怎会不知道呢？
主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
假如他真的要用我们为他成就某些事，
假如他真的是需要我们来为他来成就某些事情，
他又怎会不首先为我们作出所需要的安排？
他怎么样就不会为我们所做出提前做出相应的安排呢？
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和缺乏，
然后来供应我们所一切需要的和缺乏的，
解决我们所有的疑虑和困难呢？
会解决我们所有的疑虑和困难的。
所以我们一心服侍他的人，
所以我们一心来服侍他的人呢，
又有什么必要来跟他讲价呢？
又还有什么必要来跟他讨价还价呢？
我们唯一需要做的，
我们唯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按着他的心意，
就是按着他的心意，
尽心竭力的是做好他要我们做的事，
尽心竭力的去来做好他所要我们做的事情，
那他就会自然为我们打点其余的一切，
他自自然然的来就会为我们打点其余的一切了。
因此弟兄姐妹，
因此呢弟兄姐妹们，
假如我们愿意单单去信靠他宽宏丰厚的恩典，
假如我们单单就会去信靠他的宽宏宽厚的恩典，
而拒绝以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跟他交易的话呢，
而拒绝去用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跟他讲价的话呢，
最后我们会发现，
最后我们就会发现了，
他不单止会将我们一切当得的给我们，
他最后呢就会不单单会把我们所当得的给我们，
他为我们预备的，
他所为我们预备的，
还会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
而且还会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比我们能够讲回来的价还要好上千百倍，
给我们本来想要讨价还价的还要好上千倍百倍。
我一起带我祈祷，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慈悲的天父，
慈悲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一个丰厚的主，
因为你是一位宽厚的主，
而你对我们永远都愿意将最好的给我们，
而你呢对我们呢永远都是愿意将最好的给我们，
甚至过于我们所配得，
甚至呢是多于我们所配得的，
多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多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求你从今天起教导我们，
求你呢从今天起来教导我们
去信靠，将我们的人生都是交在你的手里面去信靠你，
去让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人生都可以交在你的手里，这样来信靠你，
不需要每样东西都要跟你去计较代价，
不需要呢每一样事情都来跟你呢来去计较这个代价，
这样的话我们相信将来 你会给我们的，
这样的话呢我们相信将来你所能给我们的
一定比我们的想象中的更加多，
一定会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加多，
我咁样多谢你，
我们这样来多谢你，感谢你。
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
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